谢谢，放着吧。 请翻开202页，202页。找出这一页以后呢，这个经文这一章我先念一遍。子曰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亦其道得之不处也；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亦其道得之不去也。”后边呢还有一段，就先我们先看这一段啊。那么孔子讲这一章书的时候啊，那么就是重要的是叫我们求学呢总得要知道那个，要知道这个富贵贫穷啊都是有因果的啦啊，那个那么君子安贫，达人之命，有天命的。就佛法来讲，那么这个都是有三世因果的。了解这个，就一切不要强求，顺乎这个，是这个合乎这个因果。那么了解这个以后呢，我们求学的话就不会为这些富贵贫贱这个分心出去了，重要在此处。那么先看古人的注解，在203页那个集解，203页那个集解呀、那个孔曰是孔安国的注解，他说啊，不以其道得了富贵呢，则仁者不处。这就是讲这个上面这两句。孔子说富啊，富是有财富的，很有钱。贵呢是有地位的啊，在政治上有地位的。这两者呀、是人之所欲啊。那一般人呢，那谁不希望自己是有很多财富，在政治上不从事政治，在以从事政治的话地位愈高愈好啊， 就拿现在来讲嘛，你开始在机关做一个职员，公家做个职员，然后也希望再能够做上主管，主管再希望能够做个机关首长。讲到这个政府，那个中央政府啊，你做到部长，部长还不算，做到院长，最后还是最好能够做个总统。这是贵呀、这是人人所欲的，这是一般人的都是有这样的心理。那么下面这一句话就重要了，孔子就让我们要了解了，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啊。处是啊，就是有富来了，或是有贵来了。富什么呢？比如说人家送一大一大批财产给你，这个突然来这个富有了，成了一个富有富翁了。你要问问，你这些人家赠送你这么多的财产呢，或者是叫你去主持一个大的公司，一个财团到你叫你去做这个财团的一个总经理，那你是富有富很富足了。你问问来他送给你合乎不合乎道理，你该得不该得。如果是不该得的，没有道理的，要不人家送你一个工厂，叫你一个送你一个财团，给叫你去做个总经理，凭什么理由啊？你凭什么能力啊？何德何能啊？如果这些都没有，自己想想这我没有，我在这个德方面，在我能力方面，我都没办法接受。那我贸然接受的话，那人家必有企图的。是利用你做他的工具。这个你接受之后马上就有灾难了。所以不处啊，财富这个政治地位也是这样啊。人家拥护你，或者是你不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你对于这个经济财政你好一窍不通，人家请你做财政部长，做这个经济部长去，你去做吧。像这一类来的不合道理的话，不处也，你不要接受。这孔安国的注解就是呢，不以其道得富贵，则仁者不处啊。这个仁字重要，这个就是说你求学学儒，那个时候孔子那个时候就跟孔子学的那些弟子们都要学这个仁呢、 人学好了之后啊，这个人什么的，人是处处都是关怀人家的，处处就是为了这个社会人群的这个啊这个福利来用心思用力量，是这个不为自己呀、啊，人之重要啊。这个佛法是讲慈悲呀、啊，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就是叫做这个号叫做能人呐、啊，能人，佛叫做佛的号就叫做能人，这个在这上仁者不除，是个仁者能够办得到，能够不除。换句话说，不是仁者，普通人的话，哎呦，那这个我求之不得啊。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，我自己那个这个财发的更多啊，就现实这现实的例子啊，人家是有权利的，有公权力的，有财产的雄厚的那个是，请你做他的这个大掌柜。好啊，这个谁都不羡慕啊，都在羡慕啊，你就做大掌柜吧。做了之后当然自己呼风唤雨的，是利益多得很。哎，做到后来结果不行啊，犯法的事情最后还是要事情还是出现的，那个不是人人没有，凡不是人人的话，遇到这一类事情呢，都是啊求之不得，来的话一定是处的。能够做到是来的不合道理他不接受，这就是仁者。那么我们学就要学仁者啊，学仁者的话，这叫懂得因果啊。这因果是别说是财富政治的地位，不凭着自己的能力，凭自己的这个道德得来的话，这个背后啊，接着就有来的灾难来了。所以这个因果它就含有智慧在当中。这一条是上面两句，下面讲贫贱。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，恶是厌恶的，跟那个说所欲的是相反。贫呢是跟富是相对的，贫穷是没有财富。所需的这个都很贫的，甚至于这个衣食啊都不能解决，这就贫呐。贱是什么呢？贱是这个没有做官，没有政治地位，甚至于在这个在民间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团体 这个事业机构也没有一个什么地位的，这叫贱呢。这个是人人，人之所恶，谁都厌恶这两者。下面这个重要了，不依其道得之不趋也啊。这个平欲静还依其道得之吗？这个道啊，是讲有它的这个原因的。佛法讲因果吗？哎，这个没有前面的因缘呢，这个得的贫贱呢，贫贱之人呢，他为什么贫贱呢？哎，你拿现在来讲，那远的因果讲远三世，那不必那么讲了，讲的太远了。就讲眼前的，我们一个人在这一生内的因果来说吧。啊，这个人呢，好逸恶劳，不肯工作，也不肯这个求学。做人也是这个，不讲品德。这个他要是贫贱，这是应该的。有那些个，既不求学，又是这个好逸恶劳的这个，甚至还加上很多恶习气。自私自利的心很重，那这是他应该是贫穷啊，贫贱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他也很好学，学问也好，求的也好，做事情是规规矩矩的，待人接物都是很好，所以论品德、论学问、论他的办事能力，应该得到富贵。可是呢，他得不到富贵。他这个正正当当的做生意，他不能赚钱，没有发财，甚至于还赔本，这个，那么选举也选不上，凭他能力。他可以选上去，他选不上。这个，你看，选举选不上，做官不能做了，这个做生意不能发财，弄得他既没有钱财，也没有政治地位，这叫贫贱呢。这个偏见怎么得来的呢？得知你怎么得知呢？这是不依其道得知啊。他是这个一切都是按照他的道理，按照他的这个学问能力、品德都应该得的，这是富贵啊，反而他得的偏见了，这是不依其道得知。孔子的看法呢，跟一般人不一样。一般人，你看，我这样的话，我是不服气啊！我总得想的办法，我也去 得到这个，把这个贫贱把它去掉，解除贫贱之苦啊。你解除贫贱之苦，你怎么解除法的？选举选不上啊，那想很多办法，找这个黑道，找这个财团，事先跟他约好了，我当选之后，我怎么样辅助你、帮助你？黑道领袖跟他讲好了，你帮助我选上，我将来我对于你的所作所为，我可以关照你。这个方法对吗？这个方法就是，这个去了贫贱，你自己去了贫贱，就儒家来讲，你是小人的行为了，就是小人了。小人行为连君子都称不上啊，那还修道？按照佛法来讲，你这个就造恶业了。为了自己的这个求的富贵，解除贫贱这种这个苦恼，用来不正当的手段呢，来解决这个问题，这就造恶业。造恶业，看他造的轻重，最轻的要堕落到畜生道，变畜生。再重的就是鬼道，最终到畜生道，到这个地狱里面去。就过去一般儒家讲儒学的，不肯这么讲。其实呢，孔夫子，你看看他写的那个《周易·系辞传》里面讲的这个那个精细为物，有魂为变呢，那个有魂就是佛家讲那个第八识啊，第八识、第七识这个缠在一起，人死了之后，那个灵魂到处这个找这个未来，这个转到未来的这个转生啊。而且在这个二十五史里面记载的，人死了后变成畜生、变成鬼，堕地狱的，在二十五史里记载的很多很多。尤其是在这个左丘明你写的那个《左传》《春秋左传》里边记载的非常多。这个事实是这样。理论在这个《周易》里面讲的非常完备。了解这个之后啊，所以想，一个懂得道理的人呢，贫欲见世人之所无也，虽然是一般人所无的，但是你懂得道理的人呢，明明的话，这个贫贱来的不合道理，不依其道得来的，但是不屈。不必勉强啊，去世啊，离开这个贫贱，把这去贫贱，把它，怎么样的这个是自己，把这贫贱这个环境把它破除掉，能够得到富贵，这就是所谓达人知命啊，这是不知命啊。命是什么？儒家讲的这个命，就是佛法讲的因果啊。不知道因果，这一条就是要从三世因果来讲。那个孔子的大弟子颜回，凭他那样的。那样的道德和这个学问， 他可以当国君呢，但是这什么呢？贫穷的居在那个陋巷里面，一旦是一瓢饮，那个吃的那吃饮食的那么简单，那么简单，那么差啊，他还呢不该其乐呢，他还乐在其中啊。他知道啊，知道这个因果啊，不但知道因果，而且他超越了，他的这个我们普通人知道因果啊，在心里还感觉哎，我这是勉强呢，知道不得已，该忍受就忍受，忍受的还不大，心里还有一些感觉到还不什么舒服啊，言子还不该其乐，他还乐呢，乐的是什么呢？乐的是道啊，他在全心全意在学道啊。至于这个富贵贫贱，这个在他心里是完全不放在心上，他的心上，他的心是完全在这个学道啊，乐的是道，有道就是无往而不乐啊。所以我们要学这个，从反面来讲，这个两段上面是富与贵，下面是贫与贱。就一般人的话，好恶来讲，属于的，按照一般人的话，富贵来了那是更好，贫贱呢要想不正当的任何方法，就是把它贫贱把它去掉，这个。灾难是非常显著的，马上就到，这还是按照世间的这个很浅近的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呀。讲到修道方面呀，不必等那个灾难来，灾难还没有来的时候啊，你的心一放在富贵贫贱上面呢，那个道就没有了。自己处在贫贱这个地位的时候啊，心里一想，哎，我怎么这样啊？心里这么动一动的时候啊，这个心就分出，求道的心就分出去了。你的念头不在道上，在这个贫贱上面，希望怎么样把这个贫贱去掉。所以孔子讲这两桩事情，无论就这个世间的这个事情来说，就修道的人来说都非常重要。这个后边，那么我今天这里不讲了，我把这个一段这个指出来，各位在课外的时间你看，就是203页了，倒数第三行开始，那个法名下面一个反身录， 他后边这个一直你把这个这一段一直看看完这一段，你看看他讲的道理很看过之后觉得我们人呢、啊、这一段我们就是一般人所讲的一个人呢、啊、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，一般只会讲这两句话，他这里讲的很把这个道理讲出来了，就是我们一个人呢、啊、生下来的什么也没有啊，赤身露体的财富，什么财富啊，穿的是好衣服，这个出门有好的车子，住的这个豪华的住宅，你生下来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，生下来都是一样的赤身露体的，什么也没有带来，这就是一个人本来就是贫穷的，是贫贱的，一生什么都没有，后来的是有贫贱有富贵之分的话，那是假东西的、啊、其实假的我们原来就是什么一无所有，那是我们应该的，本来就是一无所有啊，这个道理很有道理，这一段他就解释这个，应该认识这个，生来是这样，死以后怎么样呢？死的时候你说现在这个世界各国哪些大国家的这个总统，他要发动的这个要攻打哪国家就哪国家，现在这些这个强国的这些这个得了啊，古代像秦始皇这也不得了的事情呢，他死的时候呢他能够带去吗？哪一种能够带得去呢？还是两手空空的，还是去了，这个总得要懂得、现在请看204页，君子去人无乎成名啊。那么205页，君子无忠实之见为人，造次比于是，颠沛比于是。这个这一段呢，后边这一段在这里啊，程树德的这个集释的本子，那么把它称为两章，这个古人呢是把这个一段呢跟前面是合为一章，这个那么现在呢我们要了解这个有这两种的主张，一个是把前面是代为合起来一章，一个是分成两章，分开两章的意思啊，前面是讲富贵贫贱的，这后边这一段呢是讲这个学人的，因此分成两章，合成一章呢也可以说得过来，为什么呢？前面富贵贫贱呢那个集解里注解呀、啊、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，那是人人才能够处，才那个的，不是人人不是那样的。那就是说，那一段也是叫我们学人呢。你学人从哪里学起呀？就是对于富贵贫贱不要放在心上。你这个是学人才学得好，学人学好，然后才能够道德学道学德。不是完全没有关系，有可以连得上的。那么分开讲呢，就做这两段讲呢，一般比较更容易懂就是了，你可以。不过有一点勉强，就是呢，在《论语》啊，每一章开头的时候，都有个子曰，子曰就孔夫子讲的。不是子曰，或者有其他的孔子弟子讲的，也指出一个，一个人出来，这上面没有啊，所以这也有些疑问就是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就照这样讲，变成合成一章也可以讲得通，不合乎一章是分开这个另外一章讲也可以。更行。那么这是孔子讲的，这个连成一章的话，就是还是前面那个孔子讲的话：“君子去仁，呜呼，成名啊！”这个恶字在这读呜，呜的平声。当和字讲，学一个君子，孔子教学的这个，教他学生啊，这个道德当然很难了，中心的，就是个学人。人学好了，然后道德就容易了。你要学人的话，先学个君子。君子学好了，学到人学，那就是成为这个贤人了。所以这个先学君子。君子，你怎么个学呢？就要学，你要成就于君子的话，要学人。去人呢，就是说，你不能离开人呢。你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学佛，学佛我们现在凡夫众生啊，那个佛，我们距离佛的这个程度远得很呢。但是我们心里呀，你研究经典也好。你这个修持的这个功夫也好，你这个目的又是定在这个佛上面，你心心念念的你不能离开佛，一定说我学佛，我就是要成佛，这个念头你不能离开。你离开成佛的，这个念头的话，那你，我学了佛，你把佛经研究得很好，到外面演讲，人家这个很敬佩你，你有了名了，有了名之后，人家敬佩你很多啊，人家有钱送给你，什么都有了，这是求名求利，那就。这个来求名求利的话，那就去佛太远了，不但去佛，这是违背了。我拿这个来，比喻这个学人呢、那学佛的人的话，不能去佛。那学孔子学儒的话， 修儒就是要修修圣人，修圣人的这个人非常重要，你必须要先修人。修人，你心里去了个人的话，无乎成名呢？这个名，方才我刚说不能求名求利，这个名不是那个名利的名，这个名什么呢？君子之名。也就是说，这句话是说，你学君子啊，你就必须要学人。你要学人的话，即使学人，你要去了人，你的心里呀、不存着这个学在学人的话，你做的事情就违背了这个人。人是对于这个一切人呐、都有同情心，都要关心一切人，这叫人呐、那你所做的时候啊，对于人家有什么什么都是不关心人家，也不给人家有任何同情。人家有任何灾难，有任何这个问题，你不管他们，这个算什么人呢？这就去人呢。你既是这么做是去人的话，你想成就一个君子，成名就是成为君子之名啊。名有名就有实啊，有实才有名啊。你没有这个去了人，没有君子的这个实际上那个君子的那种那种这个事实的话，人家怎么能够称呼你君子呢？不能成为君子了。那话说，你要成就君子，你心里所想的，行为所表现的，你都要在人上面，不能去人。这一句，这就是叫我们学道。我们学佛是学，现在学念佛法门呢。念佛法门，你这个早晚在家做功课，固然是念佛了。这个在这个道场里边，这个集体的来念佛，也是念佛了。其余的时间怎么办呢？其余时间你不能去佛，不能离开佛号，不能离开佛号，我们也不能一天到晚在那念佛啊。但是你心里的念头啊，你在做事，你做事情是心在事上面，没有做事情的话，有空闲下来呀，你不要想这个想那个。也有空闲的时候，你这个念头啊就想起了啊，想起阿弥陀佛了。你这个就是没有去佛。假使说我们不在念佛的时候，又不是做正当的事情的时候啊，我们念头啊还在想这个想那个，某个人跟我们过不去。跟这个人来往的恩恩怨怨的这些想这个，那你就是去了佛啊。甚至正是在念佛的时候，他这个念头还想着这个这里那里的。那你把孔子这句话看看，不能。去人无乎成为君子之名，怎么能成为？那我把这话这个接这一句话的公式，我们说个，我们念佛人呢，去了佛念，无乎能够成就往生啊？这不是一个意思吗？这就是修道啊。下边呢，就是你怎么样不去人？君子无忠实之见为人呐、为人就是去人呐、君子没有忠实之见为人，你学人， 修一个君子，中食什么呢？食就吃饭。你吃一餐饭的时间呢，那是不长了。普通的吃饭的话，一餐饭不过是十几分钟，二十分钟左右吧。这段时间很短的。这个中食之间吃一餐饭的时间，这么长的时间呢，这么短暂时间，也不能违背人。造词比喻是颠沛比喻是，造词就仓促的，遇到很多这个问题呀、匆匆忙忙的，这叫造词。比喻是也，于是什么呢？是就指的人，就在最匆忙这个遇到经济问题这个时候啊，你人呢、你心还在人上面。颠沛比喻是，颠沛就是古人说就是跌倒了，跌倒在地下，哪这个是啊？跌倒是拿这个延伸起来，你遇见任何危险、这个困顿的时候，你这个心呢也还是在人上面。最这个造词就是最遇到这个延伸的意思，这个遇见最慌、这个恐慌、这个是一种事情，你比如说过去发生那个921大地震，遇到大地震的时候啊，你心里还在人上面。遇到自己遇到任何挫折打击这个颠沛的时候，你心还在人上面。不慌不忙的呀，这个有大作用，跟各位说。你要懂得这个原则的话，我们念佛的人呐、你在外面遇到任何这个艰难危险的时候，遇到任何困难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啊，你心都在这个佛这个上面，自自然然的问题就解决了，逢凶化吉。跟各位说，儒家这是讲人，我们念佛就是。这个万德洪明，把这个人呢、仁义道德完全都全部包含在里边。学了这张书，你这样用起来的话，你就是受用无穷。最高的那当然是能够成就道，成就君子，然后就一步一步成就道，在这个成就道这个同时啊，实际上很多那些问题你都是迎刃而解。好，我们休息。